本节目由 Kick Resume 制作播出。欢迎来到职涯探险，我们将固定在每周分享职场与人生的真实现场，图鉴各种职场生活丛林中的经验故事。好的，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职涯探险。然后我们今天找来两位新来宾，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 Ian。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ck Resume 的 HR Ian。
Hi Ian。然后另外一位来宾是我们的 May。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y。
Hi， 那两位呢，在我们的公司其实担任 HR 跟 Operation 是接触最多新人的这个关键的角色。那因为想要延续上一集，其实我们也想要就是探讨一个说哦，第一天上班要注意什么，比较是从员工的视角。那今天想要多听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新手村重要的神官来如何帮助大家点技能，或者是分配这个指引方向该如何走的这个关键角色有什么想法？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问的就是，你们大概工作的经历有多久？然后我们先请Ian回答。
OK， 那我之前的话主要都是以实习的工作为主。对，那这一份目前在 Kick Resume 当 HR 的角色算是我毕业后正式的第一份正职工作。那我目前的资历大概是半年左右的时间。
了解，一人大概工作了半年左右。那 May 呢？
我是2020年毕业，加上我之前其他份工作，然后再加 Kick Resume 大概一年半左右，其实也是没有很长。
了解，但是因为 Kick Resume 是一个成长非常快速的公司哦，所以其实人数还蛮惊人的。
真的
我相信在就是这半年左右的时间，应该 on board 非常多人来，就是让报到了非常多的新人来。
对，基本上我们应该说每周一都会有新人，不管是实习还是正职，都非常多人加入我们 Kick Resume。
哇，其实有时候不止每周一，就是可能周二、周三，
怎么又有新人？
怎么感觉好像有快递哦？
然后我跟 May 就会很紧张，就说一定要好好 onboard 这个新人，不能让他有一种好像被抛弃的感觉。对，
而且 onboard 的时候，onboard 的时候，Ian都要九点来。
等一下，九点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吗？
因为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 Kick Resume 算是比较弹性的上班时间，但今天如果我想要，就比如说今天有好几位新人要 on board 的话，我就会需要提早先准备好他待会需要处理一些东西。
哦，可能就要放弃这个日间瑜伽的行程。
没错，
就是没有办法做瑜伽，我要先到公司。
是做瑜伽。
我不知道了，我只是想说他看起来感觉就会做瑜伽。好了，那就是两位其实有非常帮助非常多新人来公司报到了嘛。那我有好奇一个问题想问，就是站在公司的视角来说，到底有什么东西是第一天上班你们觉得是比较需要注意的呢？
OK， 那我先分享一下好了。那就像刚刚提到，我们 Kick Resume 目前的平均年龄大概是27、28岁，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团队。那等于说我们目前在找进来的新人，有些是可能社会新鲜人，或者是资历像我们没有那么资深的伙伴。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为了让他不要这么紧张，可以快速衔接我们 Kick Resume 的文化，我们会特别注意他，就是我们在 Welcome Letter 里面会提供一些可能他第一天要准备的报到事项。对，那我觉得这个其实算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你可以透过这封欢迎信去知道说你的第一天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式在发展。对，那包括你可以先熟悉你的一些团队伙伴啊的一些脸庞，因为其实我们团队目前真的非常大，你很难有机会可以一下子认识到所有人。
哦，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因为那个其实就大家可以，我觉得不管是在 Kick Resume 或是其他公司，大家都可以在上onboard 前去看看公司的页面，因为可能会有团队的介绍，然后你就可以先去认识你未来要一起工作的伙伴们的样子啊，然后你就会有个印象，这样可能之后加入的时候也才不会记得这么辛苦。
我有一个好奇的问题想问，首先第一个，记住人脸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秘诀啊？因为我本人就是真的是蛮困扰的，我常常会记得这个人有看过，但是他的名字是什么我可能就想不得。
我觉得我之前都是用直接手写，然后可能记一些他的特征。我觉得因为我记性也很差，所以 真的很难记，可是我觉得首选，可能记一些特征，可能戴眼镜，坐谁的左边，谁的右边这样子之类，用座位。
所以是先用他的脸，然后写他的名字，然后再加上座位图交叉比对的方式。哎、欸，那你通常要写一个名字，要写几遍才记得？
只会写一遍，然后就可能看一下，很像是那个人哦。
哦，所以类似像做一个 profile card 的概念呢。
对对，也是没这么专业。
因为我觉得写 profile card 有的时候有点像是在那个什么写生辰八字啊，到宫庙啊求好姻缘这样。
有点像。对对对。
会不会该不会其实偷偷也有帮我们祈福拜拜吧？
没有那么多，这个办公室普度拜拜。
不会啊，这样就是
有普度拜拜，
帮助公司的这个财运亨通啊，或是大家的事业发展就非常旺盛。因为你知道也是有就是一起要拜拜的时候啦。有一个问题想要请问Ian的，就是因为也有很多实习生，就是他们真的是大学生，然后来加入我们的公司来进行实习嘛。那你有觉得就是在大学生跟一般的这个已经在就业的工作者，他们在报到的状况有什么不一样吗？
OK，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就是很明显可以感受到实习生跟正职伙伴最大的报到差别就在于他们的情绪。对，像是正职伙伴可能因为之前有好几段工作经历，所以可能他们在第一段工作就是会蛮放得开，然后也可以很清楚知道所有的流程会是怎么样走向在第一天的时候。那我这边其实也遇到很多我们 K-Charisma 的实习生，就是在第一天其实真的很紧张，就是一开始可能话比较少，但这个时候我可以就是体会他们的心情，有点像是换位思考的角色，所以我就会透过像是带他们参观我们办公室的环境，甚至是去认识一下可能其他实习生。对，那透过这个环节，他们可以更知道彼此都是实习生这个身份，然后也可以比较快速就是找到好伙伴跟朋友。对对对，他们通常实习生真的会第一天比较紧张。
哦，你觉得那个比较紧张，我想要听更具体一点的描述，比如说你是从哪边观察到他们看起来真的很紧张，或是有没有真实的故事可以大概分享一下？
OK， 他们通常就是在报到前，他们会直接就是在电梯那边，然后就站得非常非常直，然后就很 像
是在当兵一样吗？
没错没错，就很像一个人形看板在那边等着我去迎接他们。对，那这时候我就会拍拍他们的肩膀，我会说哎，放轻松，就是然后先问他的名字。对，那这个时候他们其实就可以比较知道说哦，我是公司的 HR， 然后有一种比较迎接的感觉，他们同时也可以比较放松。对对对，那之前其实也遇过，就是他很紧张，紧张到要去上厕所，然后我找不到他，然后我就去男厕跟女厕大吼他的名字。因为对对，因为已经迟到，大概就是已经看不到他大概十分钟左右，然后打电话也联系不到
他。是不是有可能就是真的在就是比较久一点的厕所？
后来有找到他，然后就跟他确认说这么就还好嘛。他就跟我讲说他就是想说去厕所先安抚一下自己的
情绪。
对对对，没错。
那后来他有比较放松？
有有有，因为其实他这一份也算是他第一份实习工作，就是直接进企业去做体验，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目前就是有在实习的同学们会比较蛮常发生的事情。
对啊，想不到吧，就是这个新手村的神官还是大家这个舒缓心情非常重要的角色。
其实我真的觉得我们很像救生员
啊。对，
救生员。对对对，
就是你是新手的救生圈的概念。
没错没错，
一个是救生圈，一个是浮板。
可以这样说。
那妹呢，你自己有什么观察吗？
我觉得其实相对于 Ian 来说，我可能跟实习生们没有这么多的接触，但因为他们在 onboard 的时候，我都会帮他们开通那个权限的账号，很多软体权限要先开通。那我是会直接线上的去跟他们确认说，哎，有没有都软体都有没有确认好？那他们其实都蛮客气的，所以我线上的方面的话是没有感到他们很紧张
哦。对对对，因为大部分的沟通可能是透过文字来沟通。
对对，
就是可能公司内部的通讯来沟通，所以在这个部分就没有像 Ian 是可以直接看到这个人在发抖。
或者说他们可能有一些需求，他们可能要一些转接头等等，那我会直接亲手拿去给他们，然后也跟他们介绍一下自己，然后关心他们看看今天的状况怎么样。对
哦，哎，这个转接头 我相信可能有一些听众不晓得为什么会用到转接头，可以大概说一下为什么会需要转接头吗？
没有，这其实就是只是那个我们电脑跟荧幕会需要 HDMI 然后转 Mac 的那个转接头部分，
有一个转接
线。但我觉得这也是个契机让我可以更认识这个实习生。
我要跟你分享一个糗事，这个糗事呢 Joe 也知道。就是我第一天 on board 的时候呢，妹真的有拿转接头给我，我想说啊，我真的是这个东西我自己有先准备好，我觉得我先帮自己加50分。
可以，我觉得这样很棒。
对，然后我就很自信的跟妹讲说，妹没有关系，我有转接头，难不倒我的。可是下一秒，我就是我把它插上去之后，想说放接上去就转过去了嘛。那如果你是这个 Windows 系统，你可能要按这个 Function 加 Control 或是加 F4 之类的，把它转到这个电脑上面。可是我插上我的苹果之后，发现我的视窗没有办法移上去，我整个现场就崩溃，在内心崩溃，想说完了完了完了，
要把妹叫回来吗？
不是，因为妹已经走了。然后你就想说，我的救生圈飘走了，现在就是我就是那个高年级实习生的劳勃迪尼洛。
可以，
我旁边是安海瑟薇，安海瑟薇很忙，我想说，我可以求助吗？
可以。
对，所以后来我就是跟舅求助，后来才发现说，要进去 setting 里面去改一个东西，我才有办法把我的视窗往上拖，看起来就真的像是一个在 tech company 工作的人。
Okay.
分享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啦。好，那接下来我想要问的问题就是说在第一天上班前呢，那你们没有什么推荐可以给比如说我今天已经确认要报到的人他要准备的一个清单，或者是他不管是具体的或者是心理上面的，有没有什么你们觉得这个我要先准备比较好，
像是在 onboard 前可能公司会寄给你一些像是 email 或是文件，我觉得这些一定都要先好好仔细看，就是
大家现在笔记要拿出来哦，抄下来。
即使你可能之前还没有离开上一份工作好了，然后但你至少要在你 onboard 前的一天，再还是要先浏览一下你下一份公司寄给你的 email， 因为里面 email 可能会记录很多你要先事先准备的东西，因为像是有些公司可能会叫你要带身份证，因为他们可能开户，这个就很重要，你就要记得带，或者是说可能一些。你软体也要先创建好 ，onboard 的时候也才可以比较顺利。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
没错，因为你刚就是到任一个公司的时候，公司其实要帮你处理非常多你不晓得的资讯，包含你的劳健保，包含你的新转户。那你想想看，劳健保就是我需要你的一些身份资料，那你的身份证就是资讯，你有没有事先提供给公司？事实上，如果公司没有跟你要的话，这个是你自己可以先准备好的。然后再来就是你的新转账户是不是公司通用的公司的银行呢？比如说可能某某银行是公司的开户，那你如果没有，你可能事先还要找时间去开户这样子。对，那再来就是你的一些公司的账号跟权限啊，像是 email 啊、通讯软体啊，或者是一些表格啊，这些都有可能是需要这个公司来创建账号的。所以公司的 welcome mail 就是这个欢迎信件非常重要，而且里面大概会有100个连结。
然后另外一点，我觉得就是心态的部分。以我来说好了，就是我觉得。我可以体会，就是大家第一天 on board 一定都非常紧张，然后我之前是就是都是慢慢训练自己，都说即使到了一间新公司，那你可以想象自己是一块海绵这样子，然后你就可以疯狂的吸收各种资讯，然后也不要害怕犯错，因为你就第一天上班嘛，你怎么可能不犯错，然后而且可以想象其实自己就是可能前三个月或是前一个月都是自己在适应这个环境，所以大家其实都可以在适时尽量放松，不要这么紧张，然后即使犯错也没关系，你到了新环境一定会犯错啊。
嗯，没有错，因为其实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就跟我们上一集讲的一样啦，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让你最紧张的就是因为陌生，并不是因为这个环境很可怕，只是因为你不了解这些人。我们想象一下，比如说假设我们今天是一个转学生刚到一个学校，那你肯定对你的同学是不熟悉的啊，你需要花一点时间去了解说班上有哪一些是大家的开心果啊，或者是哪一些是大家会这个揪活动的这个揪活动的这个人叫什么班带吗？我离学校生活好远哦， 到底现在学生还不会一起出去玩啊？
会嘛，
就是大家会一起揪团嘛，这个朋友啊，或者是这个人会通常会找你一起出去吃饭啊，其实你需要花一点时间来观察，然后才有办法融入这个团体。但我有一个问题想要接着问妹，就是你刚才讲说不要紧张，那你有没有什么不要紧张的秘诀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我的秘诀我觉得很简单，就是深吸吐气这样。
像是拉梅兹呼吸法吗？吸吸吐。
我现在坐妹的旁边，就很常会看到妹突然之间深呼吸吐气。
哦，真的吗？
有时候，
但这个感觉有时候应该也是太生气耶。你知道，有时候太生气也会
分不清楚。
这个世界多么的美好。
没有，我觉得就是想象自己是个海绵啊，这样子，然后就不紧张。
了解。其实刚刚妹讲这个吸气跟吐气是真的有效的哦。如果你们有使用这个 Apple Watch 的人就知道，它里面有个正念软体，它会提醒你什么时候要站起来走路跟什么时候要呼吸。那呼吸其实也是会帮助你心率调节一个非常好的动作啦。所以如果你真的很紧张，或者是你现在在一个比较有高压力的情况中，就是真的可以考虑多深呼吸几次。那个节奏大概就是吸气吐气，欸，大家不要给我在那边睡着哦。就是我只想要示范一下，就是这个节奏大概是怎么样。因为其实在运动员的场合，或是我们之前在训练的时候，其实这样子的呼吸调节也真的是蛮有效的。接下来我要问Ian，就是你有没有什么推荐大家，或者是要建议大家上班前必须要检查的清单内容呢？
OK， 我觉得这边我以纵观来讲一个人资的角色来分享这件事情好了。我觉得大家在除了刚刚 May 跟 Henry 有提到就是Welcome Letter 这个封信的重要性之外呢，最重要就是你一定要先记录起你之后的用人主管还有可能人资相关的联络信息，
就是你上面的主管是谁，
对对对，或是带你的伙伴是谁这样。
哦，
对对对，
了解往上的往旁边合作的人是谁这样子。
对，那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重要，是因为你今天可能你在实际第一天去公司的这一段路程你不一定会是顺利的，你有可能会因为天候因素或是交通塞车你没有办法准时到。对，我觉得这个可能很多人会遇到，那我其实自己也遇到过，所以我其实会非常感同身受这个比较算是小技巧的部分，等于说你可以先提前先联络这些相关伙伴。
没错，我真的要跟大家讲这个切身之痛，因为像今天可能是录音是下雨嘛，如果你今天又骑车，你刚好又骑到一个就是你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你要找停车位超级难找，你就会就是非常狼狈的带着雨满身要走到公司，然后还迟到，那个情景就你就开心不起来了。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在第一天，特别是第一天上班在一个陌生情境的时候，你让你自己处在一个比较心平气和的状态，你比较能够接受挑战。
对对，像是我的话，如果以我自己的例子，我要如何消除在报到第一天的紧张情绪，我通常就是我不会带很多东西，我一定最重要就是手机跟笔电还有充电器一定会带着，因为我觉得大致上第一天一定就是主要都是让你先认识整个公司的企业文化，还有你可能之后的工作内容有哪些，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也不用特别紧张说，你一定要带好什么东西，就是你最重要就是整理好你的情绪，你要准备开始一个新的职业旅程。对，我觉得这还不错，就是可以消弭自己比较紧张的情绪。
我觉得你的想法好正念哦。就是我刚才听完你的声音，我觉得哇好棒哦，就人生充满了希望。
看到光就对了。
对啊，因为相较于大部分人可能是担心，但是你比较站在一个比较正向的心情去看待，而且携带的东西比较少，那你会带像是公事包吗？或是
我通常会带帆布包，因为我自己本身比较特别，就是我如果今天我背后背包的话或是公事包，我会觉得我今天可能有很多正事要做，我会给自己一个比较隐形的压力在那边。但如果今天我带的包包是比较像是斜背包或是帆布包，就会比较好像蛮轻松的一个感觉。
它有一点像是让你有一种生活的熟悉感。
对对对对对，就是好像你的生活还是带在你身边，你背在身上的这种感觉。
这个办法也蛮棒的，就有点像是办公室疗愈小物的概念。
没错，对，
了解。接下来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说， 有没有一些人做了什么样子的行为，可能会默默被写上死亡笔记本？
我觉得可能没有到真的是死亡笔记本，但
好啦，我们就是开玩笑的啦，大家不要那么认真，又是真的没有这种笔记本，
不要害怕。
我觉得就是可能就叫错同事名字吧，就、
叫错同事名字吗？
其实我之前就有过，因为真的是一下子太多新同事了，然后我就不小心叫错，就很会很尴尬。
是发生什么样子的故事啊？
也是没有故事，就是我都看到伙伴都会主动打招呼，然后就突然讲错名字，然后他就说：“我不是叉叉叉，我是圈圈圈。我”抱歉，
天哪，这个对于我真的很容易发生哎、欸，就是我就是如果没有名字记起来的话，真的还蛮容易发生的。那 Ian 呢？
我觉得像就是刚延伸妹刚提到就叫错名字好了，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应该会目前很多公司会遇到，因为很多目前的公司都可能是用英文名字在做称呼。对，那其实今天我们 K Christian 其实有蛮多伙伴的英文名字蛮相近的，所以其实叫错真的很容易。对，等于说我们后来都是用他们的特征或是身高的部分去就是辨识他们
哦，还是要交叉比对。而且你知道现在就是很多拼音就是会让大家混淆，比如说我是 Kelly 啦，是 CK 里还是 KK 里？就是没有，我是多一个一少一个 I 的那个，
太难了吧？
没错，没错。
对，就是这个是 Ian 提供的办法可以避免。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事情是你觉得比较有可能会冒犯到人的？
OK， 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因为很多新人可能会蛮想要赶快在第一天融入整个大家庭。对，那这个部分他们可能就会比较说话比较积极，比较多话一点，比较热情，过于热情应该这样讲好了。但这时候我会建议大家就是你可以从中去做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点。对，你可能先观察你的伙伴啊，他们通常在沟通这方面或者他们的个性是如何在进行。对，我觉得其实话少跟话太多都不太好，就是尽量的去从中找到一个最平衡的一个点在那边。对对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有些伙伴在第一天他会不熟悉整个环境，所以等于他在需要一个服务的时候他可能就不会称呼我们的名字，他会直接说他想要什么。但我会觉得这好像以我自己的观点或是我们 operation team 的观点来讲会觉得有点些微的不礼貌，因为我们不确定你今天的要求是什么但我们又很想赶快解决你这个问题。
了解。首先回应第一点呢，就是刚刚那个太多话或太少话其实就有一点像是这个融入团体的这个要点啦。你今天也没有办法 让你看起来跟大家是一个样子，那如果你今天看起来特别的突出的时候，那大家就会把目光放在你的身上咯，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感受到比较多的压力。所以所有的事情真的是过犹不及，就是你有的时候你先观察一下大家的反应是什么，晚一点再给出反应，这个是比较一种明智的操作。
对，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有些公司目前可能也会在他们的像是 Instagram 或是 Facebook 上面分享一些他们的公司文化日常，但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非常好，就是如果你今天是要加入这个公司的新人，你在报到之前你其实可以透过这些比较日常公司分享出来的讯息去了解整个公司的企业文化或是伙伴们他们的个性是如何。我觉得这个部分可以你小小从中去观察会蛮好的。
那我好奇问一个问题哦，就是那个分享是真的都会是真的吗？因为你知道有时候大家会在意形象这件事情啊，就会比较 PR， 就是比较公关式的宣传。
OK， 我觉得我们 K Christmas 大家都真的非常
对啦，至少我可以保证我看到的都是真的，
大家都笑得很开心。
我觉得其实除了可以透过可能事前就看官网了解企业文化外，当你真的进入这家企业的时候，你可以去感受，因为就让我想之前我在就是 BD 部门那边听到，就是突然那时候也有个新人同事刚上班，然后他就脱口了就说出一句学长这样子，然后其实。很像就是我们这边不会用这样就是可能学长学姐这样称呼，然后其他 BD 伙伴就马上告诉我们那个主管说威震那个谁谁刚刚说出那个学长什么的，然后我们这边没有再用这样的啦，就不需要这样什么的、就很有趣。
这个是真的蛮有趣的，因为像我以前在航空业真的很常就是会讲哥或姐或者是学长或是就是会敬称这样子。对，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接着刚刚Ian 所讲的，就是在文字上面的对谈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因为好像大家会比较习惯性的用自己在跟朋友对话的方式，然后就 比较直白，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吗？
我觉得很蛮常遇到的，可能当下这个伙伴他也会觉得可能这样的方式可以让我们更有就是距离不会这么远，但其实我们今天如果第一天会发现这个新人这样的讲话方式的话，我们会觉得就是有像刚刚提到有点不礼貌。
嗯，我觉得文字真的是会很容易让人有不同的解读，因为有时候可能就蛮多伙伴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去说某一件事，但我觉得最保守其实我觉得很简单，就是你可以看你的主管或是同事们怎么去讲述一件事情。像我们沟通的话可能会说嗨叉叉叉，然后然后下面再讲某一件事情，然后感谢这样惊叹号之类的，我觉得就可以你就可以去观察，哎，你的主管或是同事们去怎么样用文字去沟通一件事情，你就可以仿照他们，我觉得这样就是最保险而且也不会冒犯到别人的方式。
对，像刚刚妹提到一个很重要，就是用观察的方式去解决这些问题。其实那时候我刚加入 K-Charism 的时候也发现，就是很多伙伴在英文跟中文这边打的方式都蛮一致的，就是中间都要空格。对，那后来我也是发现这个样子，所以我就慢慢的就让自己习惯这样的模式，然后同时也可以让整个可能呈现的效果会比较好一点，就是也是透过观察的这个方式。
嗯，了解。我的部分的话，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有一点像是你每一个文字讯息就是一封短书信的概念啦，一定会有打招呼啊，然后称谓啊，然后就是可能因为你今天的讯息是不好意思打扰对方的，就是台湾文化还是会先讲不好意思，那我有什么需求，那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应该要找你，或者是我这么做好不好，然后最后再告诉他可能如果你不忙有空的话可以告诉我怎么做会比较好，就是类似像这样，然后后面再一个谢谢，就是我们就是先把礼数都做够，然后等你真的开始跟这个人有聊天见面，然后对谈过，你们确认你们的关系进行的状态是蛮顺利的，那就可以不用再说您了。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讲您就是到后面又会有一点距离感。对，就大家都已经是就是很熟悉的同事，而且我们都见过面的情况，再讲您就会觉得哈，那我跟你的见面刚刚那一切都是幻影吗？
对，
就是这个可能就又有点太多礼貌了这样。接下来我想要问的问题哦，就是说你们自己呢，从学生转换到进入职场工作，有没有你觉得学习到最宝贵的经验？
OK， 那我学到最宝贵的经验我可以分两个面向。那第一个就是家人。对，那我像前面刚刚有提到，我之前的经验都是比较像是打工或者是实习。对，那时候其实最纯粹就是想要赚一点自己的零用钱。但那时候其实家人就是其实没有很想要我去打工跟实习，因为他们会觉得你应该要 focus 在就是
你就好好念书啊，为什么要去打工勒？
对，就是爸爸妈妈又不是没有给你用钱这样。但那时候就是会觉得好像可以先比其他同侪更先体验这样的职场文化，所以就这样决定。那到现在目前出社会之后，就是渐渐的更有更多时间可以有跟家人陪伴相处的时间，然后也会愿意花更多的精力在家人这一块。我觉得这是我目前就是在可能跟家人这边最大的感受。
哇，你好早就体会到这件事情哦。我是直到30岁以后我才觉得说我好像一直都没有回家。
那另一方面的话就是跟人之间的相处模式，因为之前就是非正职的话其实都算是一个比较接受资讯的这一方的角色，人家给你什么你就吸收，就像海绵这样。但现在就是变成 HR 这个角色之外，你变成必须主动的去观察所有伙伴的一些行为状况或是工作状态，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目前我学到最大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从一个接受者变成给予者的这个角色。
嗯，对，了解。那妹的话呢，
我觉得我是直接可能是踏入职场然后学到的经验，然后也可以跟大家做分享。我觉得是第一个我是学到，就是说你在职场的时候你不会的时候一定要问，就是不要类似不懂装懂的感觉。因为可能像我之前在第一份正职的时候也是主管有给我一个类似企划，然后我自己想了很久，然后主管就某一天就问我说那一个企划怎么样，然后我就交给他看，然后就完全是不是他要的方向，然后他说你怎么没有跟我确认等等，然后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就是其实你就是 你可能不太确定，那你就要赶快适时的找主管去确认说这个方向是不是他要的。
这个真的很重要耶，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我讲的 A 跟他讲的 A 是不同的 A。 大家可能会听起来说哈，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比如说我们换另外一种情境好了，我想要吃面，那你想要吃的面可能是很多种面啊，意大利面，或者是这个路边摊的蛋仔面，或者是我就要想要吃咸水面。
没有讲出你到底是要吃什么类型的
面。没错，那在你做这件事情你大概有个方向的时候，我可以推荐大家一种方式，就是你先把你的雏形拿去跟你的主管讨论，或者是跟你的前手或者是同事讨论看看，哎，就是我有收到一个任务要做这个，但是因为我不大确定这个方向是不是对的，那我可以请你帮我大概看一下吗？那这个时候你就会一边搜集一些回馈，那一方面你大概可以确认说啊，原来这个方向是这样。那因为你的同事相较于你一定跟老板花更多的时间相处，或是跟你的主管花更多时间相处，那他大概就更能够知道可能往什么方向会是他想要的。那当然在大家可能很迷慢的都不确定的情况下，因为可能你的工作太特殊了，只有你在做，那我的建议就是就勇敢的去找老板问吧。你宁可现在问，然后这个他会觉得说哦，他有问题来问我，总比到后来你做的不是他想要的，那到时候你可能就会被责难的比较多。
然后我觉得第二个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哦，就是要主动做事情。其实这主动不只是说你要主动去问问题，然后还要主动可能回报你的自己的
进度跟状态。
因为像也是我在第一二份正职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我也是比较不主动一点点，然后后来主管就问我说，妹，你怎么都没有跟我主动的讲某一些事情。那时候我后来最后才发现哦，原来我有这一个，我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一点。然后所以在往后的工作中，我都提醒自己要主动积极一点，不就是你不要觉得说哦，我是不是多做了什么事情，我觉得这样也没关系，就是至少你不要让人家感觉到你是被动的状态。
刚刚妹讲的这一点呢，其实我可以推荐大家一个小办法，就是把你的工作区分成时间的区块。比如说你可能一定会有上午场或下午场，或是下午场或晚上场嘛，就是它总中间一定会有一个中场休息，用中场休息去区隔你的工作区块。然后再来就是你的工作你做了什么，你可以写这个小笔记，不管你的公司有没有要求要回报，那如果要回报，那刚好你就顺便统整一下我今天做了的事情是什么，我的进度在哪边。那像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就可以蛮帮助别人知道你的进度在哪边，就不会觉得说啊，这个人就是在那边装忙，不知道在忙什么，然后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你自己在心里面你就觉得我做了超多事情啊。那这就是一种沟通的误会，其实并不是说你没有做事情，而是你做了什么，你要用一个让别人可以理解的方式来沟通跟表达。
对
对，没错。
好，那妹这边还有第三点吗？
我觉得最后就是说，这其实是蛮基本，但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就是要有礼貌，就是、不管如何，就是这个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经验，是我在之前的公司中，就其实有一个同事，然后他态度就是比较偏大啦啦一点点，然后有一次他可能我们老板在跟大家就是。讲某一件事情，然后他在底下就自己做自己的事情，然后一直就是在用自己的电脑这样，然后老板就直接当着大家面前说他那个叉叉叉，我在讲话你都没有在听，都一直在用自己的事情，然后就很尴尬。哇，就是我觉得那个同事是有一点点太小夸张这样子，但我觉得这也是提醒了我，就是说哦，其实你还是不管在职场，就是礼貌还是基本的礼貌还是要，你但不是说什么毕恭毕敬，但我觉得基本的那种不管是跟老板，然后但 你跟你同事也都是要有一定的相处模式，因为他们毕竟还是职场上的人，不是说是你的朋友或是什么亲人等等的，那种关系我觉得不一样。
对，
就是当别人在讲话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耳朵打开，你不能够就是在那边，然后就是这边左耳进右耳出，然后什么事情都忘记，然后下一秒又再去问别人同样他刚刚才刚讲过的事情，这个可能真的就是会蛮多人会 会写上死亡笔记本，
这
个是我会写上去的行为哦。
这个会，
因为我都已经花了好多时间跟你讲说这个东西要怎么做了，然后你这个下一秒你就在问刚刚我才刚讲过的事情，那你可能就会觉得，哎，这样子是有没有专心啊？就是会有一点，会有，其实也会有对分享资讯的人会觉得有点挫败。对呀，对呀。那刚才Ian是有想要补充的点吗？
哦，像刚刚就是May有提到就是主动问问题这个方面，我觉得也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就是以我自己来讲好，就是我其实刚踏入正职这个角色好了，其实我真的很不敢问这个问题，或是我今天真的有很多包罗万象的一些想法 idea 想要提出来，或是专案想要就是做或执行，其实我都不太敢主动去跟主管或是伙伴提出，我会觉得好像有点会浪费他们时间的感觉。但后来其实会发现你要先做出这些东西让人家看到，人家才会觉得说哦，原来你在做这些事情，就不会像刚刚大家有提到就是浪费时间或者不知道你在忙什么这样的感觉。所以其实我现在的角色就是也会同时鼓励我们的伙伴或是新人，你遇到什么状况你第一时间可以来跟我说，或者是你可以先跟主管主动的去做联系沟通。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会比较好让大家彼此资讯更开放。
没错，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害怕问蠢问题，但是问问题只要你很有礼貌大家都会可以理解，只要你问的问题是合理的，就是合理可以被询问的东西，因为其实有很多环境是你不知道的，或是你不了解大家习惯性怎么处理的。如果在教学的过程中你就想到，那大家会觉得哇，他马上就懂这个症结点在哪。但如果不是这样子，你事后在做的时候你一定也会发现嘛。那我相信大部分的在训练新人或者是教育的流程中一定会心里有个底，就是说啊，一定会有新人会问的问题，大家心里都会有个问答机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害怕，你就问就对了。
没错，
但记得就是要有
然后我也想补充一点，其实我觉得除了问问题要有礼貌以外，其实我觉得再更就是加分的一点是说，你可以问完这一句话，然后你就可以带上你既定的答案是说可能是这样吗，这样就意思说你已经有提出你一个 A 想法，但只是你不确定，对，
就不是只抛出一个问题，
对对对，
心中已经有个大概的解题方向了，询问老师说老师这个解题方向你觉得 OK 会有解吗
对对对
没有，后面有个太多了会有解吗？叫打妹
对，
就是
太逼人，
就像伊恩说的，就不是只是抛出一个问题，
没错，
其实你要带出你的想法，
没错。好，那到最后的部分我想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要追问的，就是我想问两位，你们觉得工作对你们来说是什么呢？
OK， 我觉得工作对我来讲，我其实现阶段的身份我不想要过度美化它，所以我觉得工作对我现阶段的身份就是一个提高生活品质的一个东西，就是薪水这个部分，赚钱的工具。对，但其实我之后的规划就是想要变成 work life balance， 就是可以同时提升我生活跟工作的品质，
哦，
这样最好。
这样的想法真的是蛮棒的。其实我遇到蛮多人都是现阶段他们在工作都是在追寻一种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前期真的是收入很重要，现在我也觉得收入超重要。对啊对啊，因为你就是到你年纪可能再更长一点，你可能开始会做家里的预备金的储备啊，或者是可能有一些这个贷款啊，就是车子啊或者是房子啊或是家庭相关的，这些钱就是早期就要开始存钱，真的还蛮重要。
对，但我觉得前提就是你一定要喜欢你现在这份工作，你不能让自己压力太大。
没错，
对对对，
没错。好，那妹呢，你觉得工作是什么呢？
我觉得工作如果用一句话的话，我会说它是可以让我探索自己人生经验的一个方式。因为我觉得如果其实你没有工作的话，你很难去接触新事物，然后去学习新的东西，然后也很难去接触新的人。那我觉得其实这人事物都是可以让我去更探索自己的人生经验。
哇，这个想法好棒哦。这就呼应到你自己本身是个职场海绵的概念。就是
一生都是海绵。
对啊，因为我觉得这很棒的原因是因为工作就是你的人生触角的概念，然后它永远会带来一些新的刺激。其实我觉得有很多人好像有一点太把工作看成是一个辛苦的事情。 他也会，他既然辛苦，他也会有他就是相应的回报，或者是他其实也有一些正面的意义在其中。所以我还蛮喜欢妹，就是说他工作是一种生活的刺激跟新资讯的来源的这个想法，我蛮喜欢的。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职涯探险就要结束在这边咯。那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记要追踪我们的 IG， 会有一些相关的资讯在这个 cakeresume.life 的 Instagram 上面跟大家分享。那要先跟大家说拜拜咯，
大家拜拜
拜拜。
今天的职涯探险就先到这咯，希望你喜欢本集的节目内容。别忘了，请记得在 Apple Podcast、Spotify 给予我们五星的好评，并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小老鼠 at cakeresume.life cakeresume.life， 分享给你周遭的好朋友。我们下次见喽！